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今天我们再来思想大卫一生当中头一次的失败，可以说这是严重的失败。这次失败为他家里种下了祸根。俗话说得好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一定是什么。大卫因为夺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和八十八星淫乱还不算，还借着亚门人的刀把他的丈夫把乌利亚给杀了。从此神就差派先知拿单警告他说，从此以后刀剑必不离你的家。大卫悔改认罪了，但是罚这是一定临到的。神赦免他的罪这是一件事情，罚却要跟着他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种下了祸根。首先第一件事呢，那就是暗恋强奸他自己的妹妹，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。这件事情大卫知道了而不想，只是发怒就完了。大卫听到了就甚发怒，发怒完了没有下文了。这样一件事，亚沙龙就怀恨在心，设那个计谋，找一个机会就把他的大哥安嫩给杀了。杀了以后呢，大卫一听说他的儿子们都死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把衣服撕破了躺在地下，非常非常的难过。等着别人告诉他说，不是你儿子都死了，只不过是暗嫩被他的三弟亚沙龙给杀了。果然不错，过了一阵子，这儿子们都跑来了，来见了的父子之情是抱头大哭啊。其中少了两个人，暗嫩死了，亚沙龙跑了。我们上次说到这儿说过，如果大卫不是犯淫乱的罪的话，暗嫩也没有这个胆量强奸自己的妹妹塔玛。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上行下效。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，大卫既然听到了暗嫩强奸他的妹妹塔玛，他就应该做出处理啊，做出处理也就不会留下这个祸根了，暗嫩也就不会被杀了。但是他只是气气发发怒就完了，没有下文了，这就埋下了一个祸根。那么再说，当亚沙龙杀了他的大哥暗嫩逃跑了以后呢，好像圣经也没有特别记载大卫有什么处理的。大卫只不过心里想他儿子，但是又碍于面子不好让他回来。最后呢，别人出了个主意，总算是这个亚沙龙回来了。亚沙龙回来也没有给予他什么处分呢、啊、亚沙龙也并没有悔改认罪啊，只不过知道他爸爸不欢喜他了，失宠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到底他是自己家的吗？这个三弟的把大哥给杀了吗？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。既然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，大卫有没有给他处分？这样一来的话，就给亚沙龙留下了一个造反的念头。所以呢，亚沙龙准备了四年之久，果然一举兵变，然后就把他爸爸给赶出去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又造成大卫的第二次哀哭了啊，披头散发，蒙着头，光着脚丫子，一路往山上跑，一路跑一路哭。为什么呢？作为这样一个大能的勇士，当他做了国王以后，现在居然仓皇出逃，实在是够伤心的了。而且呢，赶他出耶路撒冷，赶他出王宫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的儿子。 他心爱的儿子亚沙龙是个举国上下有名的美男子。亚沙龙，大卫的第三个儿子，把大卫给赶跑了，要他的命了，所以大卫不得不跑，所以是一路跑一路哭。我们试想一个问题，如果说大卫没有犯淫乱的罪，暗嫩不会被他的弟弟所杀，如果暗嫩不会被他的弟弟所杀，亚沙龙也犯不上担这个杀他哥哥的罪名。如果亚沙龙没有杀他哥哥的话，亚沙龙也不会留下造反的念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环扣着一环，我们再说下去，亚沙龙如果不是因为造了反，也就不会惹来自己杀身之祸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看到一个问题，亚沙龙造反篡位这件事呢，根本既违背天意，也是违背民意的，最主要是违背了天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大卫王是神所高立的王，你就是再有大的天大的本事，你也不能比神大呀。可惜的是，亚沙龙根本就没把神放在眼里。我们看遍圣经记载亚沙龙的事，完全和神没有关系。我们想想看，一个不蒙神悦纳的这样的人，就算是他一时得计，靠阴谋诡计篡夺了王位的话，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。事实果然是如此，亚沙龙把他父亲赶跑了，进了耶路撒冷城，既没有献祭，也没有来神的面前求问，只不过接下去是找那个高级参谋帮着他出坏主意，怎么样稳固他的国位的，稳固他的宝座的。所以呢，他进城头一件事就做了个大罪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他父亲的妃子们在王宫的天台上面，在那公然行淫乱的事。我们想想看，首先淫乱的事就上不了台面的，第二个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不是和别人行淫乱，而是和自己父亲的妃子们行淫乱，这是乱伦呢。你想想看，这样一个伤天害理的人怎么会得到神的保守呢？如果一个不得到神保守的人，一个造反起家的人，怎么能稳固自己的王位呢？当然是不可能。圣经清楚地告诉人们说，王位是靠着神所赐的，王位是靠着实行神的公义得以建立的。亚沙龙什么都没有，亚沙龙既是背的人意造反，又是背的神意犯罪，所以他一定是不会长远的。虽然他的父亲呢，再三关照他手下的大将军元帅们，哎呀，你们为着我的缘故，看着我的面子的缘故啊，手下留情，刀下留人呐、但是他的大元帅约亚仍然没听他这套，为什么呢？表明一个问题，表明大卫处理事情是不公平的，而且是搞阴谋诡计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大卫有一个把柄是留在他的元帅约亚手里的。想当初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大卫为了借刀杀人，借着亚门人的刀杀掉88的丈夫乌利亚，是特别把这个密令啊告诉约押的，告诉约押说，你呀，明天派人去打仗啊，派出很多人去，一定不要少了，要把乌利亚排到最前线去，排到最前线的时候，最激烈的时候，把大兵一撤，让亚门人的刀可以杀掉乌利亚，这样他就可以明媒正娶把88娶到自己王宫里来了。这件事情正好留在 约亚手里，成了约亚今后和大卫抵抗的一个手里的把柄。所以呢，约亚可以公然的不听大卫的命令，而是带着人把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给杀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闭着眼睛来想想一个问题了，亲生的儿子造反，以至于不得不仓皇出逃，已经是够难过的。再让我们往前面想想的话，就会想到先知拿单这个时候替神所宣布的咒诅了：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要却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今天大卫遇到这样凄凉的境界，不是别的，正是在他几年以前所种下去的恶果。圣经在民数记32:23那里说，倘若你们不这样行，就得罪耶和华，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这个罪啊，就像个影子一样跟着人的身，形影不离，当光一照的时候就照出来了，这个影子是紧紧跟着人的。同样弟兄姊妹，人所行的义也像一个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们，所以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个罪一定会追上我们。就连大卫这样合神心意的人尚且不能逃脱罪的报应，何况你我呢？因此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小心谨慎，不要以为说我们是蒙宝血所遮盖的人啊，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犯罪了，神反正都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的，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，那你就错了。弟兄姊妹，在圣经当中曾经拿大卫来预表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他的罪尚且追上他，何况你我呢？我们可以看出罪是何等的可怕，只要我们做了，总有一天他会追上我们的。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的好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到了有一天的时候，罪一定会追上那些犯罪的人。照样一个人所行的义，所种下的义果，也会时时刻刻随着我们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的一件事情，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轻慢不得的。就算是我们在暗中所行的，他也一定会在明处报答我们，报应我们。好了弟兄姊妹，今天时间又到了，我们下次要讲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故事了，希望你按时收听了，神必然赐福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根建造》，由高飞扬频道为您制作。